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4月4号到4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韵艺术，神韵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魂。神韵巡回艺术团于2012年4月4日周三晚，在美国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欧佛图艺术中心进行首场演出。高超的中国古典舞身法技巧以及其所体现的神传文化的深刻内涵，让全场观众深感震撼。艺术中心副总裁表示，神韵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魂。威斯康星州麦迪逊市欧佛图艺术中心副总裁路迪琳娜观看后对神韵传递的神性感同身受，并赞叹神韵真正抓住了中国文化的魂，与众不同。他兴奋地说，作为艺术中心副总裁，我每年会看超过100场演出，但神韵深深震撼了我。我非常享受今晚的演出，壮观无比。为了看神韵，我足足等了3年。看了演出后，我觉得这3年的等待真值。神韵让他了解了中国古典舞的深刻内涵。在看演出前，我对中国古典舞一窍不通，而现在我觉得自己学到了很多。我没有想到中国古典舞中有这么多高难度动作，但是男舞蹈演员如此有活力，朝气蓬勃。而令我印象很深的另外一点就是中国古典舞的柔美，尤其是那些女舞蹈演员婀娜多姿，女人味十足，这与芭蕾舞女演员的强健生命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当我看着舞蹈演员们的动作及表情，我感受到他们真正全身心投入在演出中，他们真正享受表演的过程，这与我看过的其他演出截然不同。他对演出传递的神性感同身受，神韵告诉世人高级生命的存在，神佛的存在，以及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追求更高的境界，回归本源，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我爱神韵的信息。神韵与众不同，因为神韵展示了中国文化以及内涵。现在越来越多的演出都强调舞台特效而缺乏灵魂，而神韵抓住了中国文化的魂。2个半小时的节目激发了我回去学习中国历史的冲动。他笑着说，
道德的力量。一，仁者寿。孔子在《论语》中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仁者寿，用今天的大白话讲就是好人长寿。有人可能会对此话产生疑惑，人的道德好坏能影响人的生命长短？我们不妨先看一些鲜活的例子。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人的生活条件极差，医疗条件十分欠缺，再加上战乱频频，人的平均寿命大约30岁左右。可是一些大德之士的寿命却高出一般人很多。老子200多岁，孔子73岁，孟子83岁，庄子83岁，荀子74岁，墨子92岁。像当代的如托尔斯泰、泰戈尔等心地善良的人也是高寿。也许有人会说，你看某某，他很坏呀，可他照样活得长。这种情况是有，但毕竟是少数。人生就如行车，经常飙车醉驾的人出车祸的几率必然高，遵守交通规则的人出车祸的几率必然要小得多。道德能为生命护航。二，仁者无敌。假如每个人能活100岁，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走到这一终点呢？答案是否定的。那些恶毒霸道的人会为了一己之私不择手段损害别人， 伤害别人，从而四处树敌，这样的人很可能在生命的中途就遭遇不测，被仇家干掉或被法办等。像抢劫犯、黑帮分子都很难善终。而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对个人利益得失看得很淡，没有敌人，这就是孟子所说的仁者无敌。这样的人即使遭遇大风大浪，也能泰然处之，而且在危难之时，曾受他们恩惠的人会帮他们渡过难关，他们才是真正的王者，他们往往能安然活到100岁。三，万物有灵。日本科学家江本胜博士出了一本书，叫《水知道答案》，轰动世界。这本书记录了他和他的团队几年来研究水分子结晶照片的奇妙发现。当人向水发出善意、赞美一类的信息时，水分子的结晶照片就显得非常美丽、规则。当人向水发出恶意、诅咒一类的信息时，水分子的晶片照片就显得凌乱，甚至可恶。江博士用现代科技证实，宗教中所讲的万物有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是迷信与说教。我们知道，组成人体的物质成分绝大多数是水。既然万物有灵，那么当我们心存善念时，对全身的水分子就发出了一个良性信息，所有的水分子就会呈现出良好的状态，人的细胞、器官、组织、系统等都随之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血脉通畅，这样的人会精神焕发，百病难侵。那些自私刻薄、常怀怨忧的人，总对自身的水分子发出不良信息，久而久之，人的细胞、器官、组织、系统等功能紊乱，气血不通，最终导致百病丛生。四，法轮功为什么这么神奇？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法轮功没做任何广告，怎么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传遍世界，修炼人数过亿？其实大法的红传全凭人传人、口传口，靠的是它的神奇效果。别的不说，单单说祛病健身这一方面，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医学专家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所做的5次医学调查表明，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率达98%以上，而且很多人是疑难杂症、误机顽症，甚至是人间绝症，经过修炼法轮功以后好了。法轮功为什么这么神奇呢？因为它是一种性命双修功法，修炼者首先要以宇宙真善忍特性为标准修心性，做人得真诚、善良、宽容、忍耐，与人为善，时时处处做好人。比方说你做生意必须公平交易，把心摆正，不怕你当多大官，也不怕你有多大的财，关键是你能不能把那颗心放下。选自转法轮。当人把世间名利看淡看清之后，会省去很多烦恼，会活得自在如意。法轮功还有5套简单易学且玄奥无比的功法，修炼者既修心性又练功法，掌功非常快，身心会发生巨变。修炼法轮功不仅对个人身心健康有益，而且对家庭和睦、社会稳定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分人大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详细调查研究，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是啊，如果人人信仰真善忍，哪会有贪污腐败，哪会有坑蒙拐骗，哪会有毒奶粉、地沟油。法轮大法被迫害12年多了，它不但没有被打垮，反而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球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大法修炼者过亿。这么好的功法，全球只有中国大陆在迫害，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许多想修炼的中国人错过了机缘，真是太遗憾了。时间终将证明一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五、道德的力量。道德不仅影响个人身心，对家庭社会的影响也很大。周易中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意思是积累善行善德的家族会福报不断，家族的后代也会承受福报。常常做不善之事的家族会经常发生灾祸，甚至连累后代。古人深知此理，因此古人的家教甚严。以德治国是历朝历代的治国口号，可见德对于国家的重要性。纵观历史，你会发现一条铁律，当国君勤政爱民，大臣廉洁奉公时，百姓就安居乐业，国家就繁荣稳定。当国君荒淫无道，大臣贪赃枉法时，民众必怨声载道，天灾人祸必然会多，这个王朝离灭亡就不远了。由此观之，中共政权离灭亡也不远了。地震之前，动物很敏感，蛇、老鼠、癞蛤蟆最先逃命，到处乱窜。中共垮台之前，贪官最清楚，他们拼命向海外转移财产和移民，害怕清算，找条后路。同胞啊，您看到了吗？
海外采风，多伦多复活节游行，法轮功阵容强大。在Easter Sunday 4月8日，周日当天，多伦多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湖滨复活节大游行，精彩纷呈的游行队伍吸引了数万市民驻足观看。连续第五年参加游行的法轮功队伍有庞大的天国乐队、首次亮相的腰鼓队及法船花车，备受瞩目的由80余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队，以其明亮的服装、雄壮的音乐，成为游行队伍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乐团负责人江凡说，自2008年开始，我们是第五年受主办方邀请参与复活节游行。
南澳阿德雷德民众迫害可怕又愚蠢。2012年3月30号晚，第三届真善忍国际美展在澳洲阿德雷德著名旅游区格林奈尔的艺术画廊隆重开幕，受到当地市长和议员、艺术工作者、学子和各界民众的支持，人们再次领略到正统艺术之美和真善忍的普世真理。美展以数十幅精美的画作静静地讲述着震撼人心的事件。20世纪90年代，法轮大法从中国发源并红传世界。自1999年7月起，中共在中国大陆残酷迫害法轮功，修炼人面对迫害展现出的坚韧不屈的精神。开幕式上 ，Hold Fast By 市长罗兰说：“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却不被中国当权者承认。我们享有自由，法轮功学员却遭受监禁和折磨，实在难以想象中国人权的现状。”
法轮功反迫害图片展在克罗地亚举行。2012年3月23号，法轮功反迫害图片展在克罗地亚的第二大城市斯普利特市的信息区展览中心开展，展期20天，将持续到4月12号。这一活动也引起了当地多家媒体的关注，著名海岛 BRAC 电台和当地主流报纸自由达尔马提亚报都对图片展进行了报道，十分正面地介绍法轮功，并且对在中国正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进行了强烈谴责。一些观众看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残酷血腥的虐杀场面时，他们落泪了。参观者在留言簿上对施暴者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对被残害的法轮功学员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对法轮功学员面对生死不放弃真善忍信仰表示了由衷的钦佩，他们非常感谢法轮功学员举办的这个图片展。 还有一些参观者强烈表示要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和向学员学习五套功法。
大法真相，停止迫害，清明类聚，凡城有2500年的清明节转眼又到了，而姗姗来迟的春天让大江南北的天气乍暖还寒，人们开始准备着清明时上坟扫墓之物，一方面表达对祖先和已故亲人们的深切缅怀，一方面传递着敬天之命和慎终追远之感伤。然而十多年来，在这些祭祖扫墓的人群之中，却有很多是在祭奠被中共迫害不幸罹难的法轮功学员，更有白法人祭奠黑法人的让人潸然泪下的一幕幕。13年前，1999年的720，前中共党魁江某与中共狼狈为奸，冒天下之大不韪，挟持整部国家机器，开启了迫害法轮功的一夜，一时间谎言四起，绑架杀戮不止。从那一天起，中国大陆就不断发生着白法人送黑法人，亲代养而子不在，长期迫害中死于身心交瘁，徒遭劫持迫害而溘然辞世等一系列人间惨案。从明慧网上的不完全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大陆至少有3518名法轮功学员因中共迫害而含冤此事，他们中有从几岁的孩童到90岁高龄的老人，这其中有风华正茂、才华横溢的清华学子袁江，有年仅32岁的北京工商大学教师赵鑫，有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刘丽梅，有震惊中外被毁容谋杀的沈阳鲁迅美术学院会计高荣荣，有被老百姓誉为隆昌县唯一的清官的重庆隆昌县副县长张方良，有乐山市政协委员、高级工程师刘光地，有河南省新乡市全国劳动模范朱颖，有亚太人权基金会授予三星汉卿奖的吉林省农安县滨河粮库职工刘成军，还有嗷嗷待哺幼儿的母亲、淳朴敦厚的乡间农民。不仅如此，他们中还有的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后谋取暴利，有的被杀戮后而焚尸灭迹，尸骨无存。13年来，在表面和谐的中国大陆社会下，背后藏着有太多的冤屈和苦难，寥寥数语，难表万一。13年来，全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共邪党无恶可以不作，无所不用其极，其邪其恶，盖古绝今，令商纣汗颜，让秦桧失色，其强害生命，倒行逆施，神人共愤，其早已自绝生路，灭亡只在朝夕，只不过是冥冥中上苍悲悯，一而再再而三地等待人们明白真相，选择退党团队自救。今天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30几种文字，法轮功跨越种族和地域，红传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寓意。今天越来越多的人们明白了这场迫害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们被法轮功学员的真诚、善良、坚韧所感动，越来越多的人们记住了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越来越多的人，已有1亿1300多万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选择站在正义良知一边，因此有了光明的未来，这足为亡者英灵。今天逝者尸骨未寒，而中共谎言欺世犹在耳，暴力迫害未曾止。呜呼，一串串熟悉的名字背后有着太多的辛酸和苦难，一个个血染的真相承载着惊世冤屈和鲜为人知的迫害事实。任时空挪移，任中共谎言涂抹，真相还将大白于天下，丹心横照汉卿。青山下烟雨中，一胚黄土，一束花红，几柱檀香，数行寄语，泪湿衣襟。
林真相的村官，从相当大的程度上来讲，中共在村庄里边设一个党支部，找一个村民当支部书记，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和奴役老百姓。说起这些村官来，从本质上讲，他们也是普通的老百姓。说中共今天不让他干了，那他和街坊邻居有啥区别？
有相当多的村官对中共的那些邪恶政策大多是能推就推，能不做就不做。笔者曾经接触和了解过一些这类的村官，不搞计划生育的村官。有一个支书在乡政府里名望很高，在村里边的威望也相当高。我和他聊起来中共现在的腐败以及村官的难处时，他也痛心疾首，讲起他应付乡里边的事情。他说要想当好村官得动脑筋，不能跟着共产党一条道走到黑。他举例说计划生育，几千年来哪有不让人生孩子的，就咱农村这传统，只生一个孩子，要是个女孩，将来一出嫁，她爹娘还能跟着嫁过去，就是个男孩，她将来得承受多大的负担。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怎么做，上面说了要计划生育，谁超生罚谁，可是人家真要生孩子，我绝对不管，乡里叫往上报就压下来，能压几个压几个。当然这得村委里边都先说好，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有些村庄计划生育搞得太过火，那不是在让人家断子绝孙吗？谁还会支持你？计划生育指标是压下来了，有一个报一个，可是到交钱时，上面叫一家交五千，他就得给人家要五千，逼得人倾家荡产，到头来交不出罚款还得挨批。现在这世道，共产党这些当官的，他哪管你剩多少，他是要钱，你把钱给他交上去了，生多生少他才不管呢。没办法，只能这样对付他。我问他对村里边法轮功的态度，他说都乡里乡亲的，管那闲事干啥，上面来问给他挡着不就得了。后村那个支书把人家练法轮功的整到监狱里判了好几年，你想村民对你这个支书会是啥看法？再说人家练法轮功的在村里口碑很好，害他们那不是在做缺德事吗？以后不准你再来安村干这事儿。在村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谁家出个什么事儿，谁是个什么样的人，哪件坏事是谁做的，大家心里都有杆秤。这些村官保护起法轮功学员来还真够仗义的。有个村支书，有一天派出所里来了个警察，要他领着去骚扰一个法轮功学员，当时他也没在意，就领着他去了。快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家时，支书问你找他干啥，警察说就是来看看。支书说来看看有啥好看的，就这么简单。警察支吾着说那得叫他表个态签个字。支书不走了，站在那儿说表啥态签啥字，我跟你说在俺村里就属他最好，人又仁义，这个态我带他表了，他家你连门都不准进，那个字儿你看着签，你敢再来俺村里干这事儿，别怪我不客气。说完扭头走了，弄得那个警察在那儿尴尬了好一阵，也直接走了。从此再也没有人来找这个法轮功学员的麻烦，你让他回家我跟你去坐牢。在我们市区有这么个村官，没上过几年学，可是却非常仗义。有一次派出所的人去他村里抄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家，他知道后开着摩托就去了，这时家已抄完，要把这位法轮功学员带走。他说人不能带，到俺村来抄家为啥不跟我说，边说边打电话叫村长多找人过来。派出所所长知道他，就对他说抄出东西来了能不带走吗？他说抄出啥东西了，是手榴弹还是机关枪，不就几本书吗，那东西能犯罪？所长说那是法轮功的书。他说法轮功的书砸了，他以前练，我早就给乡里打过保票了，俺村没有练法轮功的。你要说他练法轮功，我现在就说俺村人人都练法轮功，你怎么着吧。村民们越聚越多，一看支书这样说都嚷嚷俺村都练法轮功怎么着吧。所长拉他到旁边说我做不了主，上边就要抓人，我能不来吗？支书说你来抓他咋不跟我说，谁对你说他家在这儿住的，你做不了主，你咋能做将他带走的主？所长说这样吧，我把他带走问问情况，一会儿就送他回来。支书说说话算话，我跟他一起去，你要不放他可别怪我把事情弄大了。到了派出所丑人不在，支书对这个法轮功学员说好汉做事好汉当，砸村练法轮功的你一个也不能说， 派出所开始审问这位法轮功学员，支书就在外边打电话找人。一会儿所长出来说，他太顽固，还只给我讲法轮功真相，叫我怎么往上交代。支书说，那我不管，反正今天我得把人带走。这时610有人打电话询问情况，所长说正在审问。支书说，610你说找谁吧，我和你一块去。所长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我只能交给他们。支书说，你耍赖是不是，你不是说问问情况就放他吗？今儿这事儿我谁都不找了，就找你。所长说，关他几天吧，好有个交代。支书说，胡说，要关你关我，叫他回去，我跟你去坐牢。这时村民往派出所里来的也越来越多，所长说，能不能叫他们先回去别弄出事来。支书说，人我可以叫他们都回去，但是你今天不给我放人，看我敢不敢给你捣出个窟窿来。这时610又有人打电话来问情况，所长接着电话说，啥都没有搜出来，叫我怎么送看守所。610的人说，不是搜出书来了吗？支书一手从所长手里拿过电话说，你是谁吧，我是这村的支书，有话你跟我说，人我这就带走，要关看守所到俺村找我。我跟你说，想从安村抓人，我这支书不干了，你也不能给我把人抓走。说完就把电话挂了。那所长听得一愣一愣的，接过电话说，我真服了你，有你这样的支书可真是你村的福气。所长重又打电话过去说了一阵后，对支书说，你把人带走吧。其实当个好村官并不是多难的事儿，不管在什么样的社会，想当个好村官就得和老百姓站到一起，而且在现在的中国，你顺着中共根本就当不好村官，他让你搞计划生育，让你去配合抓捕只为做好人的法轮功修炼者，你能去做吗？在中共极力迫害法轮功的这十几年来，法轮功学员一直受到一些好人的保护，无论中共造什么样的谣言出来，这些好人总能明辨是非，在明中或暗中保护着法轮功学员。对村官来讲，当历史翻过这一页时，你能把自己受中共蒙蔽而造成的一切罪恶都推给中共吗？只有那些保护法轮功学员和老百姓利益的村官才是好村官。大福在天，小福在灶。民间有句话说，大福在天，小福在灶，劝勉人既要通达随顺，又要勤勉自强，实在是很精进的智者之语。人生在世，有多大造化，成就什么样的功业，大体上都是安排好的，能够改变的其实有限，所以讲大福在天。我们乡下有句套话说，人的命天注定，叫你享福不受正，也是这样的意思。既然如此，什么都是定好的，不能改变了，人岂不是就丧失上进的动力了？不然，因为还有小福再造的理根着，小的事情小的福分，人是可以通过努力得到的，是可以有一些变化的，付出了就会得到，劳动了就有收获，这也是人间的普遍之理。天道酬勤，人不管有没有大的福分，但只要能够任劳任怨，自强不息，总会得到应有的酬劳的。如果能够长时间坚持不懈怠，说不定还能得到天心的格外眷顾，也未可知啊。其实从根本上讲，人所有的付出都没有白费，所有的努力都会有结果，只是有的映在眼前，有的偿还了过去，有的寄存在以后罢了。大福在天，小福在灶之说，实乃是人生的一剂安心良药，明了此理，可让我们安守本分，随其自然，不胡为，不乱为，不妄求，心理平衡，同时又自强不息，勤奋上进，不消极，不懈怠，不自弃，传统的智慧不容轻忽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